各位学长，阿弥陀佛。好，今天第二次我们共同来学习《瑜伽师地论菩萨地》。上个礼拜我们两个小时时间大概进行两个主题，以后我大概也都会用这样子的方式呢，把每一次的课程分成前分后分，都会抓出两个重点啊，当做每一次的进度。那我其实从应当是从我在七楼开始练讲四禅波罗蜜次第法门开始吧，我就比较有一点用心的用我以前所学习到的这个教育学分的一些知识啊，来开始科分我自己每次课程讲学的进度。我也有意把每次所练讲学习的进度的内容啊，大概开始要编成两样东西吧。第一样东西就是所谓教材啊，就是有长行文、有解释的教材，当然带着科判呢，有一些必要过去大德的解释，还有我个人的整理，把这些东西大概会把它整编一下。那么第二个部分呢，我也开始学习古人开始做所谓的摄诵，就是记诵，可能五个字一句，四句一个记诵，或者是这个七个字一句的记诵，啊，开始把它整理起来。这也是墨学学法这么多年以来，我觉得我还蛮喜欢背记诵或者是写记诵的。虽然有点文绉绉哈，不过对于要把长行文背起来有困难的我们来讲的话呢，假定能够把这些法要整理成有韵脚的，乃至于这个段落分明的，有学习进度相应的，五个字的或七个字的记诵，我觉得对我们意念啊，意念这些法要来讲，应当是会有帮助的。希望慢慢这些都能够一步一步成型。那么上个礼拜我们进了两个内容呢，前分内容是墨学开始选择练讲菩萨地的因缘，那么后分呢就开始跟各位介绍我们整个菩萨地，从瑜伽师地论的35卷到50卷啊，事实上到49卷了啊，那第50卷是两种涅槃的说明。那么在这么多内容当中呢，墨学就选择用了庄严大乘大乘庄严经论的品名呢，跟菩萨地在瑜伽师地论的品名呢做一个大的科判啊，大的科判。各位如果是新的同学呢，你们慢慢也开始要学习墨学讲学的风格啊，这个大概是其中一个最大的重点，就是要整理那个整个正文的理路。那么用的方法就是前人所整理下来的科判，这是最好的方法，因为文字并不是一句一句的解释而已，而是在前后句的思维过程当中有一个起承转合非常自然的法则，它的道理，这个道理其实是顺着奢之缘起，顺着世间的常理，顺着圣意的体会，那么透过前人的慈悲的说法，那么整理下来的东西。所以我是觉得能够记住这些东西的关系哈，这些理路的关系，比起记住每一个字啊来的重要。因为如果你今天记每一个字记不起来，但是墨学却觉得记这些理路的关系呢是容易记起来的，只要把这些所有的法要的关系记起来，我们就很容易还原里面的内容。当有一天你熟悉到比墨学还要熟悉的时候呢，你只要记诵一摊出来，那个心中的图一旦现出来，所有的法要都在心中了。所以墨学觉得用整个摄诵也好，或者是用科判也好，对于整个总持来讲的话呢，是非常有帮助的啊。 所以我希望透过默学跟各位一起这样学习整理这些文字功夫，那么会省去各位在这个地方跟文字障碍拼命哈，那么扫掉文字障的困难，希望各位就能够真正用功哈，在课前预习课后复习的情况底下，上课你就好好的谛听，记一些重点的笔记，那么随后如果你愿意的话呢，可以请下来我们的 MP3 录音带之类的东西，随后再做反复的复习。所以这个大概是上个礼拜我们的两个重点。那么今天呢做个简单的节前，所以各位如果有带上个礼拜的笔记，我们把那个大科判找出来啊，各位把那个大科判你们找到，你们白板上抄的那个啊，你们白板上抄的那个，上个礼拜我是用法云禅学院所整理的于切斯特论韩清净韩老的批寻记哈，他所给的科判来做划分成四段。那么今天呢，我就用我上个礼拜白板上所写的庄严大乘经论的科判品名，跟各位来再次做四分啊，这四个段落的科分，等于就算是个节前吧。那就进到我们今天的进度了。各位有没有看到白板上你们自己上个礼拜所抄的内容啊？看到了齁，那第一段就是序，序有几品？三品，就是我们今天要开始谈的第一个缘起品，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谈的内容。那么缘起品的论诵已经在白板上，总共有八个啊，总共有八个诵，八个诵，每一个诵就有四句，对不对？所以就有四八三十二句在白板上，所以我每次大概都会进八个偈颂啊，所以预计大概四次到五次应该就可以把序分圆满啊，圆满。那么第二分是什么？承宗分。承宗分呢又说成立大乘是佛说啊，这一品呢就是要成立大乘是佛说，就是要希望各位学长，我们既然在这边坐在这个地方学习菩萨地，那么菩萨地是大乘不共法，当然我们要在这个地方学习大乘不共法，应当要对大乘是佛说这件事情产生一个决定不动摇的信心。那么要成立决定不动摇的信心，并不是说要排斥声闻乘或者是独觉乘，反而默学觉得，如果你觉得在礼拜一这堂课听默学的报告听得下来的话，我会认为你现在可以去跟基金会的法音股啊，可能要去请下来。默学建议吧，在我过去讲了这么多东西当中，我想最起码两样东西是你们必须要先听的。第一个就是四禅波罗蜜次第法门，那么他有书，书也非常整理的非常详细。那么我里面也用到一些这个补充的材料，我想那些材料的文字都应当在网络上，基金会的网络上有完整的文字档，各位都可以下载啊。那么各位，我想你们都还年轻嘛，学习一下网络哈，把它下载下来应当是不太困难的。因为我刚刚也说过，我大概从这一个讲次开始，就是四禅波罗蜜次第法门的讲次开始，配合于切斯特论的定道之两，我做了一些整理。那么我忘了讲过几次了那个袋子啊，各位可以先把它学来听。那个袋子是专门帮助我们学习定啊，止观的止。那么再来就是我们这个礼拜五会圆满的，那我已经有笔记，总共这个礼拜总计有33次，每次两个小时，所以应该是66个小时的四念住文会篇，我在这个礼拜五会圆满。所以圆满以后呢，应当也就可以压成完整的四念住的袋子了。那么那个是属于佛法不共的证件，我也认为虽然在入菩萨地的同时，假定各位学长您听得下来，也愿意真的能够自己得到一点法乐啊，心里面有点法乐，有一点受用，那么同时修学定慧两种资粮，恐怕是我觉得同时并进的。那么如果你是跟默学学习一段时间的老同学呢，也不妨同个时间你们就开始做这样的复习。 那么这个就是元气品，我在这边跟各位做的报告哈，也算是建议，希望各位也能够同时并行这样来学习。那么在同时奠定大乘啊，应该讲佛法哈，三乘不共的正见啊，那么让你的定慧二道的资粮都能够开始上路。同时在我们这一品当中呢，在这一个会当中呢，我们学习怎么样发菩提心。我觉得对各位要能够在佛法当中上路哈，上路得一个佛法的全貌，应当是有帮助的啊，应当是有帮助的。那么这个是缘起品当中我可能会附带跟各位说明的部分。那么成立大乘是佛说的成中品，那么在上次跟各位报告的法云禅学院出的第二本书，就是妙印长老的讲开示的第二本书，入决定胜那本书的第二篇就是这个。所以如果各位想要听妙老他个人的亲口开示的话，有文字的记录在入决定胜的第二篇啊，所以各位也可以去请来看。那么墨学只会引用他的寄送跟各位随文做我的心得报告，因为我不想讲太多哈，只想建立各位一个中心思想，我们到底有什么样子的理由可以合理的相信大乘是佛说呢？当有南传的学者跟你面前质问说，你们的大乘根本都是阿育王以后这个大乘学者的这个作文啊，他们说应该颁给他金鼎奖之类的东西，我觉得那有点讽刺大乘哈。那你心中应该有个定见，我不建议各位跟他们辩，我建议各位在成中品这段文的时候呢，自己好好的放开心啊，真正去随着我墨学的报告呢，你自己去恳切的思维一下，你觉得弥勒菩萨、无着菩萨所造的寄送以及所做的解释这段文的理路，你们自己能不能被说服？如果你们都不能够被说服的话，我想以后你们会有机会动摇你们的信心，对于继续学习菩萨地是会有困难的。所以墨学报告成中品这段文的时候呢，可能就会跟各位大概的去有一些这个回应吧。所以你们现在呢因为下礼拜就会讲成中品了，所以你们这个礼拜有个功课，回家你们拿一张白纸，把所有你对于大乘非佛说的怀疑啊疑点通通写下来，对不对？你听过人家跟你讲你无法回答的，或者你心中也有疑问的，你把所有你的疑问都写下来，那么如果你愿意署名你就署名啊，写成一张纸，下礼拜上课我开讲之前你们就把它放在台上啊，放在台上或者是放在维挪的地方，一上课他就会交给我，那么墨学就报告完成中品的同时，我成中品大概会花两次时间，所以我大概会在下次用结束成中品的寄送的同时跟各位来解释啊，说明你们所问题的内容啊，提出问题的内容啊，这是提出各位这个礼拜你们的功课。所以希望我们一起学习是对各位解除疑问有帮助啊，你们在这个地方能够提出这样的疑问，墨学也好多一些学习的机会啊，希望各位能够多提你们的意见。那么续分的第三品是皈依品，皈依品大概也要花一次到两次啊，应该顺利的话一次就可以结束了，如果多讲一点话的话呢两次，所以预计大概续分我墨学大概会花连今天在内的五次的课程把这个续分结束掉，就是要让各位知道我们要皈依大乘学习菩萨地有一个充分而且必要的理由，对不对？所以当你能够入决定的信心开始学习才会有欢喜啊，否则的话学习是很难有利益的。那么我们这三分啊，这三品呢原则上都是墨学在白板上会写寄送，那么各位如果想知道这个寄送出处在哪里，各位可以去找到大乘庄严经论啊，那么我今天没有带来大藏经啊，大藏经里面的第几册，应该是在31册吧啊，大藏经31册里面各位可以找到庄严大乘庄严经论的本文，那我没有用到全文，我只用到里面的寄送啊，各位如果有兴趣可以去找 31册大乘专用经论里面的寄送，只要用到前面三品的寄送就好了。那个是属于各位如果有读原文习惯的人，你们可以这样去进一步做哦。你们不是每一个都必要做这些事情。那么如果想浅尝即止的话呢，看我以及抄录我白板上所写的寄送应该够用。那么讲完这三品以后呢，墨学就会开始进到菩萨地的卷35，开始入长行文为各位来解释。那么我们这一个范围，我们称为发菩提心章里面包括哪几品呢？主要就包括底下1、2、3、4、5、6、7、8品。哪八品呢？各位顺着文看，总性品看到吗？啊，八心品。接下来所学处底下包含的五品，有二力品、真实义品、威力品、成熟品，还有菩提品，有没有？这五品呢，都是所谓的觉分持底下的所学处。再来呢，就是如是学底下的略说的力种性品，这是墨学会跟各位报告的。那么到时候如果因为原则上力种性品讲完，我们这一分就结束了。那么假定因缘还够啊，因缘还够，各位如果对于大乘专用经论有欢喜的话呢，我们就会把大乘专用经论里面属于力种性品的六品啊，六品就是墨学上礼拜写在力种性品底下的六品，哪六品呢？信解品、求法品、说法品、修法品、教授品跟业伴品，这六品的寄送，这六品的寄送，其实说起来这六品寄送也算多啊，尤其是教授品。那么如果我们不讲这么多的话呢，墨学也有意要讲他的第五品，就是教授品。因为教授品是专门讲三摩地，专门讲怎么样修学三摩地。那么对于前面的信解、求法、说法、修法，我可能就会集一部分的寄送，不会全讲。不过到时候再征求各位的意见。如果各位喜欢全部的学习，那我们就花这一分多一点的课堂时间来一起这个欢喜的学习这些寄送。那么否则的话呢，我们大概就会一起学习教授品，应该就圆满了。所以这段文大概就是透过这几品的学习，就完成我们的发菩提心章。这是我们整个菩萨地的第一分啊，第一章。第二章呢，我们叫做什么？行菩提心章。那么前面呢，大概就是要发起世俗菩提心跟所谓的圣意菩提心。那么这些东西都跟做愿比较有关系啊，你那个愿，你要想要成佛，那个愿要发得起来。你想要帮助众生的愿要发得起来，你那个知恩报恩的心要能够发得起来，对不对？那么说是容易了，但是要发得很恳切，而且要不退转，墨学是觉得要用点功夫的。所以这段这几品的这个内容呢，大概就是帮助我们在知见、在前人的经验、在理论的背景，以及在所谓的情感上面，以及在各位的经验上面，都能够奠定很强我们不得不要发，而且必须要发、一定要发、决定要发菩提心的必然性，找出它绝对充分的理由，这是这个关键。那么有了愿就应当有行，对不对？所以我们以愿来导行，而行就是第二分如是学的广说六度四摄品。而六度四摄品底下呢，在我们本菩萨地来讲的话呢，就有很多品咯。底下呢就包括六度的施品、戒品、人品、精进品、禁律品跟般若品，对不对？般若的慧品，这六品就是六度了，加上摄事品里面的布施、爱语、同事、力行。所以这边布施度就设啊，布施摄就设六度，所以这边算起来的品数应该是6+3，有九品啊，6+3有九品。那么总说是六度四摄，但是其实底下的科分应当有九品。这是我们的第二章行菩提心章。我们的第三章是什么？修菩提心章。当我们在愿菩提，就是发菩提心以及行菩提心的时候呢，会有一些障碍啊，会有一些功德 不具足的障碍。所以呢，我们应当要有几种修学的法要来帮助我们修遣这些障碍。那么就包括什么？如是学广分别底下六度四摄后面的这几品，默学练一下哈、哦，就是供养品、清净品，还有饭住品，啊，这三品，这三品呢，这是属于如是学最后的这三品，加上能修学的两品，就是菩提分品，啊，我们也称为叫觉分品，以及功德品，啊，所以这边算起来的话呢，就有三加二，有五品，这是第三章，第三章。那么第四章就是什么？正菩提心章。那我们当然要有大乘的果要正，可是大乘虽然说有实地的果，乃至于有佛果可以正，不过请在这地方各位注明一个总纲。总纲什么叫总纲呢？以无所得为方便，请各位加上这几句话，当作正菩提心章的总纲。因为修学菩萨道就是为了要成佛，而成佛的正因就是般若波罗蜜。般若波罗蜜它在般若经当中的意思就是无着，就是不执着啊。那么它的方法是什么呢？它的方法就是无所得，用无所得来调练我们的心地，对不对？然后呢，让我们不执着任何一件事，让我们不执着自己的智慧，让我们不执着我们度多少众生，对不对？所有的事情我们都应当要尽力，但是要修学一个不执着的心态，而不执着的心态就要用无所得的智慧来调练，所以它是以无所得为方便。虽说要证所谓的实地乃至于如来地的果位，可是实际上不是说真实有证啊，证是证，但是呢忍而不证是菩萨地修学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事情。正的意思就是正涅槃的意思，因为只要一谈到正就一定是正涅槃，对不对？正涅槃到了涅槃的无作的境地啊，无作的境地就大乘来解释就应当是无私的为众生，对不对？而不是有一个境界住在那边不动，这是大乘跟别宗不一样的说法。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要有一个相当程度的了解。那这里呢，其实讲起来也只有庄严大乘庄严经论的两品而已，就是行住品跟净佛品。可是行住品在瑜伽师地论菩萨地就讲到有八品了啊，这八品分别是相品、分品、增上意乐品、住品、生品、色受品、地品跟行品。这八品都是属于大乘庄严经论的行住品。那么大乘庄严经论的净佛品就是菩萨地里面的建立品，建立品。所以这八品加上一品总共有九品，是第四章正菩提心章的内容。这是上礼拜跟各位报告的东西，这是今天跟各位做的第一部分的介绍。好，第二部分就跟各位开始来讲大乘庄严经论颂啊，颂总共有八句写在白板上啊。那么这也是默学讲学风格的第二个特色，如果有些讲说的重点不在课本上有的，或者是课本上的文字必须要做一些课表整理的，默学就会在课前提早时间来白板上把板书写下来。那么你们当然会希望我把它做成讲义发给各位哈，不过我是觉得各位能够用抄，那么回家要反复的再多抄几遍，我觉得会很好。在抄的过程当中，最好是对着你们的笔记，对着本文反复的去思维一下吧。那么或许你可能会整理的比默学来得好。所以默学为什么不想打讲义，那是因为过去老师说述而不作，因为这不是默学的作品，默学只是把它做集诵整理而已，所以整理下来只不过是一个建议跟参考。那么各位如果觉得默学提供的意见是有帮助的，你们就用，没有帮助你们就修正，那自己也可以重复按照你的智慧做整理，这是希望各位能够自己做加行的部分。好，那么我们就来看看白板上所讲的这几个偈颂。讲这几个偈颂之前呢， 牧学还是把今天的因缘哈，因为今天我大概在四点多吧，四点快五点的时候，我那个时候跟一位学长在一起整理这个礼拜五四念住最后一堂课圆满的时候，要给大家把四念住的法要，做一个摄诵，大概总共我写了20个诵，啊，每个诵4句，所以有80个句子，分量不大。啊，总共有20个颂，算是整理这个从安班下手四念处的法要。那么我大概花了不到一个小时吧，把这些法要写下这20个颂以后呢，牧学就走出门去用餐，他就仰头看到那个好蓝的天上祥云来集啊，那各位有没有看到今天的天上一块一块的云呢？不是非常整齐的，但是就是非常的漂亮啊。然后呢有那个封面嘛，所以那个云其实就是像排队一样的。啊，我们刚好要去那个这个忠孝东路跟杭州啊林森南路交口那边一家莲池海会的素食餐厅吃晚餐。所以我就说啊，莲池海会祥云来集。哎呀，这是一个很吉祥的征兆啊，征兆。所以我就觉得当你心吉祥的时候呢，你就会跟这些境界这个相应啊，有些时候你会见到祥云啊来集，有些时候你会见到红光现前，有些你会碰到很善良的人跟你打招呼。所以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呢，就看到有一个人穿着白色长袖圆领的棉毛衫嘛，然后呢外面套着斜襟的蓝色的毛背心。长裙，然后呢两个啾啾哈，然后呢有一个蓝色的发带，我一看那个样子就很像慈济的人。然后果真看他的用具，他拿着一个白色的椭圆形的钵，然后呢拿着，因为我也是用那个慈济的那个免洗筷，就拿这个慈济的黑色的免洗筷，一看那旁边蓝色的袋子，然后呢蓝色的筷子的袋子，一副就是标准的慈济色。那么我就看他快吃完了，我就跟他打招呼说师姐，您是慈济哪个单位啊？他说他是苏轩的，就是进士苏轩。我说苏轩不是在东区这个信义区那边有一个什么城市舞台的那个地方吗？他说他不在那儿，他说他在喜来登啊，喜来登。哎呀，我就说几十几来登有进士苏轩啊，他说大概1年多了啊。我说我不是给多少老师，我这世界啊，刚才都扁齁，有很多新东西一直不断在 happen， 就一直不断在发生了。然后就看到那个地方有那么近的地方哈，那就发觉喜来登的董事长啊，蔡老板，他就希望能够有一个这个因缘接触哈，把佛法进一步的拉近跟一般的没有机会学习佛法的人。你佛法这么好啊，可是不懂的人那么多，所以怎么样能够善巧的借由这样子来用四摄法来接触众生，建立跟众生的一个良好的因缘，那么才好机会一步一步哈，引大家入正道。这件事情其实是学菩萨地的人应当要多用心的，因为我们既然没有福报因缘出家，在家其实也很庄严，也很吉祥。那么在家特别可以做得好的东西就是菩萨地。但是墨学这一次发心讲菩萨地有2个因缘，我还是要再强调。第一个，希望我一直在练讲的过程当中，对治墨学或者你们跟我一样有不够慈悲、嗔心太重、骄慢过高的这样子的坏习惯，如果你们也跟墨学一样有这样子的坏习惯，可能是无始劫来自己的习气吧。那么我觉得学习菩萨地最重要的就是要断掉几个非常重要的坏习惯。第一个坏习惯就是嗔，第二个坏习惯呢就是慢，第三个坏习惯就是嫉妒啊，嫉妒。所以呢这些坏习惯呢都能够透过我们学习菩萨地把它改掉。因为 你纵使学声闻乘法，也要断三毒嘛，对不对？三毒虽然只是贪嗔痴啊，尤其声闻道的人特别重断什么？断贪欲、贪爱跟无明，就是痴，这是声闻乘特别重视去断的。当然，他们也要断嗔，那不断嗔也不能够成就阿罗汉的。那么大乘的菩萨就特别重视什么？断慢跟断什么嗔这两件事情。而嫉妒这一件事情啊，也跟我们的慢还有嗔有关系，所以呢也顺便要把嫉妒心断掉。那怎么样能够断嫉妒心？用随喜功德来断啊。所以在菩萨地里面呢，特别有它的善巧啊。所以其实如果各位善根有力量的话，你们可以同时学习声闻乘的教法，也可以同时学习菩萨乘的教法，它不违背，各有擅长啊，个别有它强调的部分。这是我默学学习菩萨地的第一个因缘。菩萨地的第二个因缘，就是我看到目前台湾所呈现的大乘菩萨道的做法。默学当然有一些我个人的想法，可是我认为与其去说它的对与错，默学没有这个功德力，但是呢默学可以提供一些我个人的经验。因为我在一开始学习佛法就是学习大乘净土宗，后来有机会这个跟妙应长老学习到瑜伽师地论、色大僧论，乃至于他要求我们弟子们都要学习四念住，比较接近声闻乘的教法，所以开始能够了解三乘之间共同的部分跟不共的部分。于是我开始体会到佛法每一宗派每一个传承都有它的优点，这点是各必须要肯定的。可是同样的，他三支是可以攻错，我们也可以从这些学习过程当中反过来看看目前台湾所呈现大乘菩萨道的现象，到底有没有什么我们可以补不足的地方呢？默学觉得有，因为我在过去看到大乘菩萨道比较多在讲欲令入佛道先以什么欲勾牵，可是声闻乘又强调要离欲，离世间道就强调要离欲，离欲就是要离贪爱、离无明。那么如果你要离无明惑，如果你要离贪爱劫，这些东西都要离的话，心会变成比较厌离感重一点。可是菩萨道又比较强调要多情，因为他强调大慈大悲嘛，所以他为了要去用大慈悲心给众生方便、给众生欢笑、给众生快乐起见，所以他安排了太多随顺世俗的一些设施，而令我们可能有一点点偏重到世间法。而对于世间法怎么样去体现佛法不共的离世间道，在这个地方的平衡感可能就是必须要去自己做一些体会。那在这个地方我觉得学习瑜伽师论的菩萨地是非常有帮助的，因为我觉得瑜伽师论的菩萨地给了一个相当平衡的观点，给了一个我们很深刻的思考的空间，所以我们能够在这边一起学习的话，我觉得会是一个增上的因缘。好，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我们来看看这个无着菩萨造也好，或者是弥勒菩萨所造的偈颂也好。那么在大乘庄严经论当中的卷第一，它的颂文缘起品第一当中呢，总共有八个偈颂。我先把它念一遍啊，各位对一下你们所上笔记所抄的文句，你们看对与不对。意志作诸意，言句皆无垢，救济苦众生，慈悲为性故，巧说方便法，所谓最上乘，未发大行者，略以五意现。那底下就开五意咯，比如金成器，比如花正夫，比如石美善，比如解文字，比如开宝匣，是各得欢喜，五意法庄严，欢喜亦如是。那么接下来是断正，断一些我们的疑问，比如庄美直，临近生圣喜，妙法庄严矣，得喜更第一。接下来呢宣示菩萨乘的三项功德， 比如饮药苦，病菜则为乐，助文即解意，苦乐亦如是。这个是属于除障的功德。我们学习菩萨地，能够帮助我们除了啊，除了声闻乘比较不重视的某一类的障碍啊，到时候我们再解释。第二个功德呢，是显示菩萨乘特别一种自在学法的特色。声闻乘的学法呢，就比较严谨啊，规律性要求高，而菩萨地的学法呢，就要求你要心自在，身自在。因为整个佛道菩萨地非常重要的就是不能够勉强，一定要心甘情愿，一定要心甘情愿。所以自在这两个字就变得非常重要。各位如果还记得心经吧，心经吧，观自在菩萨，那是往我们内心去审查的，我们的内心做这一切菩萨地的因缘的时候，心到底得不得自在，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它显示自在的功德。比如南四王，因是得威力，如是难解法，因解得法财，啊，这是显示自在的功德哦。墨学白板上比较小哈，顺便帮各位多一点科分的解释。第三个功德呢，是学习菩萨地，心会比较欢喜。当然呢，如果你今天学习声闻乘、四念住，如果你今天有少分少分涅槃的滋味，会在心中有法喜升起，也会有欢喜，也会有欢喜。不过当你要入道的过程当中，是有一段头陀行，很多艰苦折磨身心的过程，是会有苦的。所以呢，比较起声闻乘的修法来讲的话呢，菩萨地所建议我们的修学次第就会比较怎么样，就比较高兴一点，欢欢喜喜去做。因为它强调欢喜心，因为不管你从哪里下手，因为整个菩萨地就讲十地，讲十地，十地第一地，各位讲的是什么地吗？极喜地。哎呀，不只是欢喜而已，而且要非常非常的欢喜啊，要用非常欢喜的心情入道啊，入十地的因缘。所以他说啊，比如见生宝，不别则不爱，如是闻妙法，不觉亦不喜。那文字当然不解释是比较难懂一点哈，那我们姑且用这个唐朝所翻译的这个偈颂的文字当做一个文字资料。为什么需要这些偈颂抄给各位？为什么我不干脆白话讲讲，用我的话比较简单了解？我当然也会解释，可是我希望我解释过后你们有一点课堂上的体会，回家再复习，有这些文字资料你们也能够望文生义，就能够懂，对不对？那如果各位肯的话，就把它背下来嘛，背下来就经常去吟诵嘛，啊，各位不要去笑过去的书生摇头晃脑，是因为电灯会反光，不是的，是因为你就把这个韵啊，把那个声韵啊，能够借由摇头晃脑呢，能够容易意识在心，就在你举足下足之间，对不对？举足下足之间，你就把这一个法义啊，透过这个偈颂的韵脚啊，就把它回忆起来吧，对不对？那么少分少分意念到墨学对文的解释，你们自己能够有更深刻的体会啊。所以一定要跟着我的进度。那我们这个礼拜讲什么，这个礼拜的周间到下礼拜一之前，你们就好好把这八句啊，啊八个偈颂啊，好好就自己去思维一下，真正得到一点比较确定的体会啊，那么你们就不会落进度，你们就会随着进度跟得上来的话，你就会自己有一点体会啊，希望能够跟得上墨学一起学习的体会。其实我也跟着各位一起学的，我只是比各位学至少早一个礼拜这样子而已。那么我的好的因缘是因为我会讲给各位听啊，所以我会多练习好几遍，所以我一定比各位熟。那我其实是内心很期望你们比我熟，你们比我熟，你们就可以来坐这个位置啊，愿不愿意啊？不要不要不要不要这样子想，要只是就他妈得等我准备好了嘛，对不对？好，你们要发心，有为者亦若是吧，啊，不要偷懒啊，不要偷懒。好，开始跟各位随文解释。那么 有经验了以后呢，你们最好能够怎么做呢？你们能够拿一张笔记哈，笔记我建议各位中分，然后把记诵写在左边或右边都可以啊。通常我们如果是右手写字的话呢，你们就把白板上所写的写在整张笔记的左边啊，用中分线写在左边，右边呢就写默学课程当中的解释。第二种抄笔记的方法就是你把两行两行中间放宽一点，对不对？挤在行距中间贴着文做笔记也可以啊，不要把它抄得太紧了，抄得太紧呢，你们笔记不知道抄在什么地方，那到时候笔记就跟本文贴不在一块去啊，这是笔记学。有一天默学可能要自己亲自说法，或者是找一些有经验的人来见证一下读书方法学或者是抄笔记的心得学哈，我们称为叫做 memo 学啊。我觉得这个事情是有点小聪明的哈，可以学习，可以学习。好，看文。意字作诸意，言句皆无垢。我先做白话的解释哈，把它意义那个句意贯穿起来啊。各位随着文贴文自己去补上几个字，其实就容易了解了。因为如果你各位相信这个寄送是弥勒菩萨做的，那你们就可以把这个法门主当作是弥勒菩萨，而弥勒菩萨是已经等觉哈备位的佛了，所以呢他是等觉菩萨来着的，所以呢你就可以写弥勒菩萨以圣义地的智慧，以自证圣义地的智慧，为了要说明让我们能够体会的道理，所以呢施设了种种无垢的言句。我再讲一遍啊，各位你只要懂我的意思了哈，我只是把它串成一个意思哈，有点像白话翻译这样子。弥勒菩萨已经自证圣义了，所以他在圣义地的智慧当中，为了要表达他心中的体会给我们听，所以他就以他的慈悲力呢施设无垢的言句，就是底下啊，底下这些东西都是他自己亲口所说，无着菩萨记录下来的记诵。那么他为什么要为我们讲这些无垢的言句呢？就是因为他以大慈大悲力，他的个性就是这样子，他的个性本身就是大慈大悲的，源于众生受苦，他为了要救拔我们能够出离苦，得到涅槃的大乐，他有这样子的大慈大悲力的因缘，所以为我们施设这些无垢的言句，让我们能够证得他心中的圣义地啊。所以倒装句哈，从后面倒装回来，我再讲一遍，就是这个意思。那么为了让我们了解圣义地起见呢，所以他用他的善巧的智慧安排了很多方便的法门，这方便绝对不是随便哈，这个方便就是让我们能够证入圣义的止观的方法跟道实地。所以方便是有方法，如果能够得到证圣义的方法，你便能够证入圣义地，对不对？好，不要把方便当作随便哦，方便是教导我们用止观怎么按照一个方法一个次第证入佛菩萨的圣义地境界。那么这样子的方便法是他的善巧智慧所说的。那么这个方便法是什么呢？就是所谓的最上乘。当然有些地方呢讲无上乘，那有些地方呢就讲大乘。不管你讲大乘也好，或者是最上乘也好，无上乘也好，好像看起来我们大乘就比较骄傲一点，对不对？就称人家是小乘啊，我们就是大乘，我们就是最上乘，我们就是无上乘。默学其实比较喜欢的是无上乘。无上乘的无上，默学的解释是平等的意思。怎么样才能够做到无上？就是没有比我高的，重要的也没有比我低的。怎么样才能够做到无上？我如果跟什么人讲话，我的身高就调成跟那个人一样。比如说，各位如果喜欢带孩子的话，啊，我是一个很喜欢逗小孩子玩的人。如果我老了，也有点钱的话， 我大概会有一个大雄宝殿吧，然后呢可以在里面闭关啊，最后几年的修行，然后呢我的后院就可以收容一些孩子啊，当托儿所或幼稚园。为什么墨学来到台北第一个驻足的地方就是东河禅寺？哎，那个时候我就在东河禅寺后面兼营的东河幼稚园里面念书。那教导我们的都是，当然有些这个煮饭的妈妈桑哈也有，不过有一些比丘尼，有一些比丘的法师，那是当时带着我长大的，所以当时我对这些不了解怎么回事，怎么这些老师怎么都顶着光头，穿着那个跟我们不一样的衣服哦。不过当时看他们就觉得很自然嘛，啊，就是这样子的长辈这样子，那觉得他们讲话很温柔啊，有很多很好听的故事可以听啊，那个时候就很欢喜，种下这样的因缘。墨学觉得这样的因缘蛮好的，蛮好。那么我这今天听，郑老师在讲他在宜兰的童年经验，他说他跟佛光山的开山祖师爷的这个星云法师，他也讲这件事儿。他说他在宜兰呢，他就手办了托儿所跟幼稚园，对不对？就来参加这个共修的师长啊，这个学长姐啊，就是师兄弟啊、姐妹啊，他带来的孩子啊，就把他放在什么那个地方？那请法师或者请师姐去顺便带。那么让我们今天带着小孩子的这个成人呐、啊，有机会不要把孩子丢在家里不管他了，因为可能会发生意外哈、啊。这年头意外的原因很多哈、啊，啊，能够带他来，如果他也善根发相，愿意亲近佛法，那更好。所以我是觉得道场能够经营这个东西是很好的，像我们基金会一直在赞助的斯里兰卡的一位法师强尼玛法师，他在他的斯里兰卡也是专门办托儿所幼稚园，现在都还办到小学，他的理想是一直能够办到大学啊。那现在他有一块很大的地在斯里兰卡那边建啊，所以各位如果觉得教育事业其实也是蛮好的，能够做菩萨道的一个善巧四摄的因缘，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不错的概念。那么这就是无上的意思，所以我刚刚讲那段话的意思就是说，当你要跟小孩子讲话绝对不能站高高的，因为他会看到你的屁股，对不对？那么小孩子很可怜的，他在百货公司你牵着他小手走路的时候，有一次这样的，我的那个侄子就来跟我讲说， Uncle，你可不可以叫这些人的屁股洗干净一点？每次我挤在人群中，挤在打人的屁股，我就闻到这个人屁股是没有洗澡的，很臭，了解吗？这就是小孩子们的法界，小孩子会看到我们看不到的地方啊。有一次我们这个幼教界很有名的一个例子是，爸爸就带着儿子去参加美术馆的展览，然后呢那么回家之后呢，他们就向他的妈妈报告他们看到什么。那其中有一个非常奇怪的作品，是一个桌子，就一个展示的台里面就一个桌子。那回去之后呢，那个爸爸就说那个桌子是白色的。那个小孩子呢就说，妈妈不对，那个桌子是黑色的。所以他妈妈就干脆跟着他爸爸，跟着他的老公，跟着他儿子就再去美术馆看一次。他总算搞清楚为什么他们两个同样看一个桌子，结果答案不一样。因为桌子的桌面从高处看是白色的，桌子从底下看，底下是黑色的漆啊，底下是黑色的漆。因为小孩子的角度跟大人不一样，大人永远从高往下望，小孩子永远从下往高处望，所以两个的角度眼光不一样，所取的相自然就不同。所以你就不能够轻言用人家所想的话就判断，用我的标准来评价人家的对或错。因为如果你不晓得人家的观点，以及他从那个观点看出来的真实法界是什么，我们可能就会误会人家了。所以当你要跟别人沟通的时候，应当要怎么样，把你的身高降到跟他一样高。所以跟小孩子讲话也是一样，你一定要蹲下来坐下来，乃至于如果你今天要跟这个动物小猫小狗玩，不可能站得高高的逗它嘛，对不对？一定是蹲下来坐在地上，然后就躺在地上，然后它就跟你在身上滚啊抓啊跳啊，对不对？是不是就这样子？就这样子啊。所以你一定要跟所有你要跟一起陪伴的众生同样的高度，这叫做平等。 所以大乘非常强调的一个观点，就是你一定要用平等的态度对待一切的众生，这样的心态呢就叫无上，因为你不能比众生更高，你也不能够把众生抬得比你更高或者压得比你更低，永远都能够站在平等的法界观底下呢，大家能够这样子，对不对？挺起胸膛，和和气气的，对不对？坦然的彼此互相沟通，这个叫做无上乘。所以方便的意思旁边请写，就是气理 and 气机，你必须要气理气机。有人只讲气理的道理，只讲真理，可是他不气机呀、啊。有人只讲契机，可是违背的真理，也不对。所以方便法一定要符合两个条件，一个要契理，一个要契机。那你要达到契机契理也很难哦，你要对真理要有相当的把握，你才能够契理啊，对不对？你要契机也不容易哦，因为你要了解它的根气哦，对不对？也鸟儿们也康康胖胖，他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忌讳什么你要了解啊，否则你讲那个话就触恼他人啊，对不对？所以要讲到契机的话也不太容易啊。所以你要巧说方便法，你就要什么气正真理的智慧，对不对？能够讲不违背真理的话，你要能够有他心通哦，宿命通哦，天眼通哦，对不对？然后呢你要有种种这些神通，能够了解别人的心地啊，才有办法能够契机的讲出他能够接受的东西，又能够帮助他智慧增上。哎呀，这个巧说方便法可不容易哦。那么你就不要把菩萨所讲的法当作是不是究竟，菩萨不讲究竟法，但是他一定陪伴众生到究竟，请把这个话要记下来。菩萨虽然不讲究竟法，但是他一定发心愿意陪伴每一个众生到究竟。为什么？因为他要巧说方便法，而方便法只是契理 and 契机，对不对？所以必然他为了要契机起见，就不能够完全把当时众生心态上不能够接受的道理把它一下子讲白了，所以他要看破实相，可是不能把理都说尽了，对不对？要留一个分寸，这个分寸不是他有好的东西不给人家，是要次第的陪伴引导众生次第入殊胜的境界，这个叫做巧说方便法。所以这种人谁才能够做呢？这种人谁才能做呢？是发大心的人才能做。如果你没有非常宽容的心，你的心量不是非常的宽，你的耐性不是非常的深刻，你是做不到这件事儿。所以这种方法只能够交给那些愿意发大心的人，略以武艺来显现，怎么样像弥勒菩萨所说的道理一样，用平等法界的心巧说方便法，度一切众生到无余涅槃的彼岸，显现出大慈大悲的个性，能够用圣义地的智慧巧立一切无垢的言句为众生解说，这件事情是非常难的事情。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向前辈菩萨前辈们学习，我们是不得而知的啊，是不得而知的。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事情。而相对起来你看看教导声闻乘的老师，他们也很慈悲，他们慈悲就是说他们要把内自证的真理用最快的速度最直接的方法讲给大家听，对不对？所以我们说这个声闻乘的法师啊是比较唯智主义，就是他的智慧比较增上，他用他的智慧直接契证真理，解脱义就是这样子，我只讲解脱道，我只讲解脱的真理，不讲其余，对不对？不讲其余。那么碰到的学生能相应就相应，不能相应就慢慢来嘛，多熏习就好了。可是怕就怕熏习的过程当中他退转了，对不对？所以我们为了让他不要退转，为了让他不要转到其他的外道去，所以呢菩萨乘有一个更重要的关键，就是要巧立方便法，摄受一切的众生，希望他都能够留在正道的旁边，不要远离，对不对？只要他不远离般若波罗蜜，他就有机会怎么样 误入正道。这件事情的用心是为发大心人而施舍。那各位不妨慢慢去体会菩萨的心情吧。我们学习菩萨地，不只是要学做菩萨，也要多了解我们身边等在帮助我们的人，他们是什么样的心情。所以当我们在接受别人的帮忙，或者是请求别人帮忙的时候，你要知道一个助人者心很苦的。不要以为被帮忙的人，哎呀好丢脸哦，我怎么这么大的人还需要别人帮忙，人家要帮忙你，他要受多少委屈啊，对不对？如果你今天开始当别人的父母了，你有了自己的孩子，你才知道父母是怎么把我们捏捏捏捏个这么喊，过程是真的不容易的事情。所以我们今天在观修大悲心，就是希望各位要把众生做如母之想，把你今天学习当母亲的心态，或者你感念你母亲恩德的心态，扩而广之，想到每一个众生，如此而已。如果能够把每一位众生都能够想成如母，对不对？那么我们今天就像孩子一样意念母亲，也学着跟自己的母亲一样扮演母亲，照顾一切，照顾一切，过去生都照养过我们，而今天他变老了，他的能力就跟小孩子一样，所以我们今天只是怎么样回馈，只是这个乌鸦来回馈啊，做这样子的反哺的一种工作而已。所以其实没有多做什么事儿啊，这是举手之劳，本来本分应该做的事儿。所以圣道，尤其菩萨道，跟孝道非常接近，跟师道非常接近。所以呢，孝亲尊师也可以说是菩萨道在世俗地上一个非常简单的体现。如果今天我们能连孝亲尊师都做不到，今天你说你要行菩萨道，恐怕也是比较难的事情。所以菩萨道恐怕不从远处做，是从近处，从孝亲尊师，从这个地方做起。所以讲菩萨道的法师通常都会带着儒学，对不对？把儒学里面非常强调的不是讲那个入相出将的这样子的东西，反而是入孝出悌，对不对？把这个孝悌伦理五伦之间的观念，能够透过我们今天的这个感恩的心呢、啊，知恩感恩的心，确实把它做到。只要世间道能够做到这一点，你就可以在实践世间道。虽然它是儒学所教导的一种伦理，可是你从伦理的实践当中，你慢慢就可以体现到菩萨道，扩而广之，对不对？那么你能够幼无幼以及人之幼，老无老以及人之老，那个心情能够扩而广之的时候，菩萨地为什么必要？我们除了自己独善其身，怎么样能够扩而广之到一切跟自己有缘的众生，乃至于法界一切的众生，那是心量的问题而已。那他的理由我觉得都是非常合理的事情。所以这边就开始为我们举出五个道理啊，五个道理。这五个道理其实就是菩萨道的五位次第啊，五位次第。第一个，譬如金成器，我们今天都有自信的宝贝，我们说那个宝贝叫做黄金。可是黄金如果不经过锻造，它不成为器皿，对不对？它就根本没有用处，只是软软一块，因为黄金纯黄金是不太硬的，对不对？所以一定要混合其他硬度比较高的金属，然后呢打造成器，